我说：“亲爱的高雄教会的长子弟兄姐妹，大家安息日下午平安。
各位亲爱的兄弟姐妹，中秋节大家平安。
非常感谢主继续带领我们进到下午的聚会。
感谢主传下咱继续下晡的聚会。
我们继续来谈倒数中的预备。
咱继续来讲倒数的预备。
我们从昨天大概用三个主轴跟大家来做这样的一个思考。
咱用大概用三个主题来做一个思考。
在时空之下，第一个倒数，我们花了比较多的时间。
在时空之下，咱开较侪时间来数算。
就是真神救恩成全的倒数。
是真神救恩的行传。
让我们能够对神的整个救赎的一个计划安排，让我们能够更加的清楚。
会当更加清楚神规个救赎计划安排。
特别借着这个早已圣灵来设立使徒的教会。
特别借着早有圣灵来成立教会，
也借着晚与圣灵来设立幕后的真耶稣教会，
嘛借着暗后圣灵来成立幕后的教会。
所以，我们教会是接轨使徒教会没有完成直到地局的宣道的工作。
那教会是来继续接续续来宣道的工作。
那我们第二个接着来谈，就是魔鬼结局审判的倒数。
所以来讲的是魔鬼的审判结局。
我们宣道最大的阻碍就是魔鬼在当中的阻碍。
让宣道上大的障碍就是魔鬼在当中。
因为他的结局就是进到永远的火湖里面。
因为他的结局就是进到永远火湖里面。
所以他最不喜欢的就是看到一个人因为信主而得救。
他最不欢喜的看到就是一个人因为信主所来得救。
在宣道工作里面，我们常常会遇到很多的阻碍。
在宣道工作，我们会遇到很多阻碍。
代表魔鬼在工作，圣灵也在工作。
代表着魔鬼在做工作，圣灵也在工作。
那我们今天下午最后也会提到世人尽头的倒数。
今天下午要讲到生命的尽头。
我们能够来到这个世间，我们也能够拣选成为神的儿女。
来到这个世界，让神的拣选加做也神的儿女。
我们短暂这七八十年，到底主耶稣对我们的期待是什么？
在这短短的七八十年来，主耶稣对我们的期待是什么？
有时候说传福音，其实如果没有神的动工，我们什么也不能做。
对，传福音的动工，若是无神的动工，咱什么都无法度做。
那既然神都能做，为什么还需要我们呢？
神会当做，为什么阁需要咱呢？
其实神就是让我们去参与他整个救赎的计划。
神是让咱来参与整个救赎的计划，
也借着宣道的侍奉，让我们在这个工作里面有份，也因此得到神的赏赐。
也因为借着宣道的工作，让咱有份，也当得到赏赐。
我们就进到第二个阶段，提到魔鬼审判结局的倒数。
第二个部分，魔鬼审判结局。
我们知道魔鬼知道自己的结局。
魔鬼知道他的结局。
魔鬼就是犯罪的天使。
魔鬼是犯罪的天使，
他知道他将来就是要进到永远的刑罚里面。
他的结局就是要进入永远的刑罚。
所以启示录的二十章的第十节是这么说到。
启示录二十章第十节是这样说。
那迷惑他们的魔鬼，
那个迷惑他们的魔鬼，
会被扔到硫磺的火湖里。
会去让弹在硫磺的火湖里面。
那个地方就是受跟假先知的所在。
就是受甲假先知所在的所在，
他们昼夜都要受痛苦，
因比较临的受痛苦，
一直到永远，
直到永远。
那魔鬼知道神的救恩即将要成全，
魔鬼知道神的救恩就要成全。
救恩成全的背后，也象征着他的时候也不多了。
救恩的成全嘛，就是代表他的时间不多啊。
我们来看启示录，请参考第十二章。
看启示录第十二章。
十二章，我们来看十一节到第十二节。
十二章十一节到第十二节。
启示录第十二章，我们从十节看到第十二节。
为第十九看到第十节看到第十二节。
好，十节，我听见天上有大声音说：“我神的救恩能力、国度，并他基督的权柄，现在都来到了。因为那在我们神面前昼夜控告我们的弟兄已经被摔下去了，弟兄胜过他，是因羔羊的血和自己所见证的道。他们虽自 他们虽至于死也不爱惜生命，所以诸天和住在其中的你们都快乐吧。只是地狱还有祸了，因为魔鬼知道自己的时候不多，就气愤愤地下到你们那里去。在这段圣经里面，昼夜控告我们的就是撒旦魔鬼。
在这则圣经里面，里面都给我们控告的是就是魔鬼撒旦。
到启示录这个时间点，天上已经没有他的容身之处了。
来到启示录这个时间点，在天顶已经没有他的所在了。
他被摔下去，
他去后摔下去了。
所以十二节就做了一个很大的提醒。
在十二节做一个很大的提醒。
他说地狱跟海有祸了。
他说地跟海有祸了。
为什么呢？
为什么？
因为魔鬼知道自己的时候不多了。
因为魔鬼知道自己的时候不多了。
所以魔鬼是气愤愤的来到我们当中了。
魔鬼是气愤愤的来到我们当中。
我们也看到曾经鬼对主耶稣有这样的一个对话。
当曾经也看过鬼这样对主耶稣说，
他说时候还没有到。
他说时间还没到。
你就上到我这里来让我们受苦吗？
你就上到这里让我们受苦吗？
所以可见魔鬼都知道时候这件事情。
魔鬼是知道时间的。
他更知道救恩成全的那一刻就是他要受苦的那一刻。
他也知道救恩成全那个时候就是他要受苦了。
所以我们必须来认识宣道工作，它是一个属灵的征战。我
们知道宣道的工作它是一场属灵的征战。
我们如果没有这样的认识，我们会不断的在宣道工作里面去检讨我们的方法要怎么做。
如果不是这样的时候，我们一直来检讨我们宣道方法要如何改变。
当然很多的做法当然不是不好，
很多办法不是不好，
很多的做法如果合道理是都可以做的。
有的做法如果是有合乎道理是可以做的。
可是宣道工作不是凭借着我们的能力方法就能够把福音做得好。
但是宣道的工作不是只有凭着我们的能力就可以做得好。
因为宣道工作不是我们的肉体战，而是一种属灵的战争。
因为宣道不是用肉体的战争，是属灵的战争。
所以以弗所书提到我们的征战的对象不是属肉的，乃是属灵的。
以弗所书说到我们征战的对象不是属肉的，是属灵的。
那既然是属灵的，你看不见，你怎么去防御它？
既然是属灵的，你看不见，你是要怎么来防备？
当然在以弗所书里面提到圣灵的宝剑就是我们的武器了。
圣灵的宝剑就是我们的武器。
不仅要抵挡，我们更重要，我们要主动来出击。
不是我们来封闭，更较重要是我们主动攻击。
那这样来说，宣道的工作我们就应该回到属灵的方向来做一个努力。
宣道的工作我们就要回到属灵的方向来做努力。
我们为什么过去早期的宣道工作做得很好？
为什么早期的宣道工作做得很好？
如果我们是从小来信主的，
那若是为小孩就开始信主。
过去教会在受洗，有时候都是十个、二十个，甚至三十个在受洗。
过去教会受洗人数是十几个、二十个、三十个在受洗。
我过去在原属的教会受洗都要排队的。
较早我伫原属教会要受洗是要排队的。
过去很多人来信主。
过去有足侪人来信主。
有时候得圣灵在灵恩会有时候是一整排都受圣灵
了。第二灵会是一几百人都受到受到圣灵。
那过去我们不懂得宣道的方法要怎么做啊？
过去我们知道宣道的方法。
但每个弟兄姐妹知道，宣道的工作就是属灵的工作啊。
每一个兄弟姐妹都知道，宣道的工作就是属灵的工作。
所以早期教会里面祷告的时间是最长的。
在早期祈祷的时间是最长的。
几乎所有的旧的教会，我们在教会后面都有一个祷告室。
大部分的教会在后面都有一个祈祷室。
如果对现在年轻的来讲，他会讲说：“哎呀，那个传道是多余的啦。”
现在少年人感觉那是假。
我记得小时候这个祷告室进去都要抽号码牌呢。
在小孩要入去祈祷室是要抽号码牌。
好多人在中午都进食祷告，哇，全部都满的，整个灵恩会整天都是祷告的声音。
过祈祷室拢是满的，在灵恩会拢是祈祷的声音。
好多人都在祷告室里面就求到圣灵了。
就是人在祈祷的时阵，就得到圣灵。
我个人得到圣灵，也在祷告室里面。
我个人得到圣灵，嘛是在祈祷室内底。
我们就发现了，慢慢的，我们在很多的道理上，我们似乎好像越来越长进了。
在道理上，咱刚才过来，愈来愈有修。
我们在宣道的经验也越来越多了。
咱宣道的经验嘛，愈来愈多。
但是我们却看见，我们宣道的工作却一直做不好。
让刷一旦垮掉，让酸腿康亏刷一滴都不做了。
我们一再的检讨我们的方法要改变。
那一滴的检讨方法是不是要改变？
我们始终没有回到那个核心的原点。
那拢无回到上重要的一个重点。
宣道工作它是一个属灵的战争。
酸腿康亏是一个属灵的战争。
你说一个慕道者已经报名受洗，前一天跟你讲我不洗了。
我就在要报名受洗，真是敢讲我不爱受洗啊！
你以为那是偶然的事情吗？
你假准那是熊熊发生的吗？
那都是一个属灵的工作在里面。
那东西有属灵的工作。
所以在哥林多后书十章第四节这么说。
在哥林多后书第十章第四节。
我们征战的兵器不是属血气的。
我们征战的兵器不是属血气的。
乃是在神面前有能力啊。
但是在神的面前有能力，
这个能力来自于透过祷告，圣灵充满的一个同在跟带领。
这个能力是透过来祈祷，有圣灵的同在来带领我们。
所以圣灵的工作让我们攻破这个营垒啊！
所以圣灵的工作让我们攻破这个坚固的营垒。
所以宣道工作不是等在那边，而是主动出击的。
宣道的工作不是坐在那等，是我们主动出击。
那十章第五节又说。将各样的计谋各样拦阻人认识神的那些至高之事啊。
第十章第五节嘛，讲把各样的计谋各样拦阻人是明白神的遐主高的代志，
一概都能够被攻破，
都要给攻破了。
又将人的心意夺回啊，
又要把人所有的心意夺回，
使他们都能够顺服基督，
让他们都可以顺服基督。
所以宣道的工作，它是夺回人心归向基督的过程。
所以宣道的工作它是一个夺回人心归向基督的过程。
今天不是透过一个讲台，哇，一听他就感动就来受洗了。
不是透过讲台一直听就感觉来感动啊，来受洗。
有时候我常提醒神学生，我说一场整个诗歌布道的整个工作，不是靠着那个讲台而已。
有时候我会提醒新学生，遐诗歌音乐会不是透着讲台来。来宣道，
宣道工作的每个进行每个环节都是至关重要的。
每一个环节都是很重要的，
包含了在宣道之前的祷告工作，
包含了在宣道进行的祈祷，
宣道进行的工作当中，
在宣道进行中，
还有整个结束跟进之后的一种祷告，
还有结束了，还有跟进的整个祈祷。
所以我们借着宣道，在慕道的心中，它是一个战场。
宣道在慕道者的心中是一个战场，
我们要透过神的帮助，将他的心意夺回，让他归向基督。
要透过神的心意，把他的人心夺回来归向基督。
所以每次在祷告，我祈求主能够在每一场的布道，求主加添我心里。
在每一次布道会，求主加添我的心里。
透过每一句，透过每个章节，透过神的能力来夺回人心归向基督。
透过每一个经章，神的能力来把人心夺回。
我们来看保罗怎么形容他自己在宣道工作的艰难。
那来看保罗是安怎来形容家己伫个宣道工作的艰难。
在提摩太后书四章十七节，他这么说。
提摩太后书第四章十七节安尼讲：
唯有主站在我的旁边。
敢那有主徛伫我边啊？
加给我力量，
加予我力量，
使福音进杯我传明呐。
好福音都给我来传明，
叫外邦人能够听见，
叫外邦人都可以听见。
我也从狮子口里被救出来啊！
我也可以为狮子口里被救出来。
我们可以理解，在整个保罗一生的宣道里面，我想道出了他很深的一个属灵的一个征战。
在保罗一生的传道里面，可以看到他属灵的一生的征战。
这句话里面有两个很重要的含义啊。
这句话里面有两个很重要的意义。
第一个，福音工作如果不是神的同在跟帮助，福音根本就传不出去啊。
福音工作若不是有神的同在跟帮助，是没法度传扬出去的。
没有错，来了不久就走了，
来了没多久刷离开啊。
那福音工作若非神的保守跟拯救，我们都要命丧在狮子口里面。
福音工作若不是神的保守跟拯救，咱的性命伫个狮子嘴内底。
我们看这个动物频道啊，一旦在狮子口里面，已经被咬住的这些动物，你说要从当中挣脱是不容易的。
咱当看到那是伫个向狮子咬着，你是真歹来挣脱的。
每个宣道工作，我们都借着福音工作里面，将慕道朋友从狮子口里面来拯救出来。
透过宣道福音的工作来教。我都在为狮子口里底救出来。
你要他让他脱离狮子的口，他会对你不客气的。
你要让他脱离狮子嘴，他是不客气的。
所以我们今天如果在宣道里面没有这个意识，它是一个属灵的工作。
今天在宣道里面，我们也没有想到他是一个属灵的工作。
我们可能很容易就在宣道工作里面命丧在狮子口里。
当可能在宣道里面就失丧在狮子嘴里面。
这个狮子，它是一个单数，其实谈的就是撒旦的攻击。
这个狮子原本是单数，就是说撒旦的攻击。
所以魔鬼他也知道时候不多，他的日子也在倒数之中。
魔鬼也知道他的时间不多，
所以在倒数里面，他要去破坏一个让人得救的教会。
他在想要的时间要来破坏这个地球的教会。
我们认定真耶稣教会就是属灵的伊甸乐园，
人认定真耶稣教会就是属灵的伊甸乐园，
我们就必须来认清魔鬼在末世所有聚焦的工作就是在真耶稣教会里面。
人就可以认清魔鬼在末世就是要来破坏真耶稣教会。
我们看见圣经，很明确的告诉我们，
来当看到圣经真清楚跟我们讲，
圣灵明说后来的日子必有人离弃真道。
圣灵明说在后来的日子时候比较有人来离弃真道，
听从那引诱的邪灵跟鬼魔的道理，
听从那个引诱人的邪灵跟鬼魔的道理，
就是从我们当中出去的，
就是从人当中说出去的。
所以提摩太帖撒罗尼迦后书的二章三节也这么说，
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二章第三节这样说，
那日子以前必有离道反教的事情，
在那个日子以前的确有离道反教的事情，
必有那大罪人沉沦之子显露出来，
必有那个大罪人就是沉沦的之子所显露出来。
就在神的田地里面有麦子，不要忘记了主耶稣说当中也有败子，
在田里面先说麦不记除了有麦也有比白啊。
过去我们在神学院的时候，我们的师长不断的提醒我们，
过去在神学院，我们的师长这样提醒
你们，千万要防备假先知啊，
千万要来防备假先知，
更要防备自己成为假先知啊，
更加要防备自己假做假先知。
所以我们当中在业道的幕后当中会有恩赐的人，甚至是传道的，可能因着他的软弱造成整个教会的亏损，
甚至可能有一些传道人因为自己的软弱刷来假设亏损，
而且通常有影响力的都是会讲到的，通常都有属灵能力的，
通常都是有属灵的能力会想讲的。
我们看我们正教的历史，大概十年会有一个循环，
在看真耶稣教会的历史，在十年有一个循环，
有些神的工人受到了魔鬼的诱惑，甚至到后面带了一批人离开了，
有的工人受到神的诱惑，就是魔鬼的诱惑，可能也甚至带一群人来离开。
这样的事情对我们宣道工作是一个很大的一个亏损。
这样的事情对宣道工作是很大的亏损。
但是圣经老早讲这个事情会发生的。
两个圣经早就跟我们讲这件事情是会发生的。
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今天的信仰绝对不是看人来信的。
今天你的信用不是看到人来信的，
我们不能成为哪一个工人的粉丝，这绝对不可以的。
我们是绝对不能吃这大几个工人的
所以我们的信仰一定要建立在我们的教会以及信仰圣经的这个根基里面，
要建立在信用跟圣经的根基里面。
我们看到了这个帖撒罗尼迦后书二章十到十一节也这么说了，
我们看到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二章十到十一节这样说，
他说这个当中会有撒旦的运动，
他说这个当中会有撒旦来运作
，甚至有人能够行异能、行神迹，还有一些虚假的奇事，
他会怕他人心亚还有一切虚假的奇事，
他们行的一切好像是善，但是却包装了里面的诡诈跟不义，
他怕的好像是善事，要么是不里面是诡诈还有不义的规则。
当人们不领受爱真理的心，
那是人无要领受爱真理的心，
他们就会生发一个错误的心，信从这个谎言呐。
因着有一个错误的心来叫因相信这个白话话。
所以魔鬼知道时候不多，他会影响教会的工人，去破坏了整个教会里面的和谐。
魔鬼知道时阵无济啊，所以会用伊的方法来，让大家来离开教会。
所以今天我们要常常为教会的工人来祷告，
今天我们常常为教会的工人来祈祷，
我们更不要成为谁的粉丝，造成这个传道人这个工人的骄傲，
更加不要去对上哪一个工人让他变成骄傲。
那第二个，魔鬼在倒数的工作里面，他要阻挡人来信主，
魔鬼在上帝的工作里面，他要阻挡人来信主。
所以在哥林多后书四章三到第四节这么讲，
哥林多后书第四章第三十到第四十这样说，
那此等不信之人是被世界的神弄瞎的心眼啊。
这个这样不信的人是去让这个世界的神可以的心爱送催眠，
他明明听见福音，明明看见了神很多的恩典，
他明明就听见福音，还有看见神的恩典，
但他的心就是瞎了，就是看不见了。
但他的心就像是催眠，是看不到的。
所以我们看见魔鬼虎视眈眈，针对我们信徒，把里面的道给夺去了。
现在可以看到魔鬼就想要把人拆吃就饱。
我们来看这段经文，
来当看这则经文。
路加福音，请看第八章。
请看路加福音第八章。
路加福音的第八章，来看第十二节。
路加福音第八章十二节。
我们从十一节开始看起。
请看为十一节开始看起。
路加福音的第八章的第十一到第十二节。
路加福音第八章第十一节。
十一节这比喻乃是这样，种子就是神的道，那些在路旁的就是人听的道，随后魔鬼来从他们心里把道夺去，恐怕他们信了得救。这主耶稣用这个撒种比喻去讲出一个很深奥的道理。
主耶稣用着亚净的比喻来讲一个真奥秘的道理。
他说提到第一种撒在路旁的，
他说第一种亚在路边，
没有错。他听了道理之后，因为道理没有覆盖路在他的心里面，
因为道理没藏在他的心里面，
所以魔鬼就从他心里把道夺去了。
魔鬼就在他的心里面把这个道所夺去了。
所以魔鬼常常在我们听到之后把里面的道理给夺去了。
魔鬼常常在人听了了就把道理所夺去了。
为什么魔鬼要把人信用的道给夺去呢？
为什么魔鬼要把人所信用的道理所夺去？
后面提到恐怕他们信了得救，
他后面说恐怕他们信了就得救了。
魔鬼最怕的是谁？
魔鬼最怕的是什么？
就是在座每个弟兄姐妹，
就是在座的兄弟姐妹，
最怕我们来教会听道理，
最怕我们来教会听道理，
最怕我们常常读经祷告，
最怕我们常常读经祈祷，
最怕我们常常去传福音，
最怕我们常常去传福音。
他最怕一个信了会得救的信仰，
他最怕一个信了会得救的信仰。
我们有一个执事过去在外教会，
他有一个执事在外教会，
他来到真教会的第一天，魔鬼就来攻击他。
他来到真教会的第一天，魔鬼就来攻击
他。没有退出，反而更坚定，哇，这个才是属神的教会。
他没退后，他等得更坚定，这才是属神的教会。
我过去的这个三十多年，在过去的教会里面，从来没有遇到这样的事情。
在外教会三十几年都没遇过这样的事情。
来到真教会就开始受逼迫了。
来到真教会就开始受到逼迫。
他更肯定，这个就是神的教会。
他更肯定，这就是神的教会。
所以魔鬼最怕我们每个弟兄姐妹信了得救啊。
魔鬼所怕每一个兄弟姐妹信了得救。
我来见证一则见证。
来见证。
这个张弟兄是在最后临终来进到神的羊圈进到神的教会里面。
这个张亚弟是在临终进前来进入到神的羊圈。
他在七十五岁的时候蒙主恩召安息主怀。
他在七十五岁的时候来蒙主恩召。
他在高中开始接触基督教的信仰。
他在高中就开始接受基督教的信仰。
他到过很多不同的教派里面曾去查考道理。
他去很多教会来查考道理。
那最后晚年，因为他住在阳明山所以他就在一个教会来去聚会了。
因为他住在阳明山，所以就在附近在教会。
那这个当中，因为他的亲人其实都是我们真教会的信徒。
他的亲人都是人真教会信者。
那时候临近的大同跟石牌教会不间断的去访问这位张弟兄。
附近的教会都一定来去关怀这个张兄弟。
有一个执事对他真的是不离不弃啊。
有一个执事都没敢放弃。
那一般人来讲，去过一次可能就不太想去了。
一般人可能去过一次就不要再去啊。
因为他一去他是有准备的。
他如果一去他是有准备的。
我说我们如果去访问那个张弟兄是有准备的。
那若是去访问时阵，这个张兄弟是有准备的。
每次去就是要跟教会论道，真的是到后面不欢而散。
大概去拜访就是要来跟他辩论。
但当中一个执事从来不放弃他。
但中有一个执事从来不放弃他。
反正每次有传道来，就带传道去找他。
大概有传道来，就带传道来去跟他拜访。
这个每次张弟兄他都不。 不愿意认输了哈。
这些张阿弟拢无愿意认输。
所以他非常认真呢，不仅读中文一本，也读这个英文很多的一本。
伊连中文、英文圣经都有读。
啊，他觉得哎，没有办法去啊，去反驳我们教会的一些真理的时候，他把它记录下来。
伊感觉那是有一寡无哈多来反别人真耶稣的道理的时阵，也记录了。
等下次来再战哈，再啊，在这个做一个辩论。
后一次若是还有拜访时阵，再来辩论。
那其实在这个几次的过程谈话之中，其实他是被我们的道理给感动的。
在几次讲话当中，他是被道理所感动的。
因为真理是越变越真嘛。
因为真理是如变如真。
可是他就是不愿意服输，我就是不要到真耶稣教会去。
不过他就是不愿意领书，不愿意来到真教会。
那一直到105年，在年底的时候，
在105年年底的时候，
他有一次发觉这个背啊非常的疼痛，
一次他感觉脚趾边真疼，
他就到那个台北荣总去检查，一发现这个癌细胞已经扩散了，
一到病院来检查，说发现这个癌所来扩扩拓开啊，
可是怎么找都找不到这个原发癌到底是在哪个部位，
也不过不管怎样都找不到原本所发作的部位，
所以医生就很难对症下药，
医生就没那么多来针对这个状况来下药。
那时候长子去医院去探访他，那时候他松口，他愿意接受长子的按手祷告。
长子来到北医来到探望，他就这个时候愿意接受按手祈祷。
他说感觉这个电流从他的背里面不断的流窜。
他感觉有电流在他的脚趾边一直在流窜。
他感受到很平安也很平静。
他感觉到平安和平静。
从那一刻他祷告有很深的体验。
因为那个祈祷有很深的体验，
他就愿意照我们教会的方式来祷告。
他愿意照着我们教会的祈祷方式来祈祷。
他说一祷告可以3个小时啊。
他说他一次祈祷可以祈祷到3点
钟。所以从那一天他祷告整个态度转变得非常的大。
因为那次祈祷他的转变很大。
那时候我跟一个执事要去医院去访问他。
有一次我跟一个执事要来去病院看他。
他就准备要去诊间来做更精密的检查。
他这个时准备来去准备更加详细检查。
我们大概距离30公尺远。
人差不多距离有30公尺。
当只是看见他，他也看见，只是两个人好像很久没有见面的好朋友一样。
当他第一个执事相看到的时阵，敢那足久无看到的朋友。
这个执事一看见他要被推进去，赶快跑步过去啊！
执事一看到伊，就赶紧走过去。
两个人非常激动，不断的握手，两个人竟然就落泪了。
两个人真激动的咧，手刷来流目屎。
只是跟他讲说：“你不要怕，我们帮你祷告。”
耶稣甲讲：“你卖惊，你我甲恁祈祷。”
他突然讲了一句话，我当时是听不太懂的。
伊好像讲一句话，我迄个时阵其实听不
懂。他说：“只是我输了，我输了，不是输给你，我是输给神呐。”
伊讲：“耶稣，我输啊，要么我们是输给你，我是输给神啊。”
后来这句话我就放在心里面。
这句话我放在心里底。
后来他被推去诊间，我就问这个执事：“只是请问那个？”张弟兄刚刚讲那句话是什么意思啊？
后来我问执事张阿弟所讲的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只是觉得说他很用心查考真理啊。
执事感觉他真用心的查考道理。
我就跟他讲，以你这样查考道理，你将来一定是真教会的信徒啊。
我甲讲，伊安尼一直查考道理落去。
他说我绝对不去，什么地方我去，我真教会绝对不去。
伊坚持我绝对无要去真教会。
他说那种。不认输的态度了，
伊就是一款无认输的态度。
这个背后其实都有魔鬼蒙蔽他的内心。
这个时阵其实都有魔鬼来改伊心来掠扛。
那之后，他的整个癌细胞扩散越来越严重。
后来也癌症愈来愈严重。
后来家里就决定不再做积极治疗，后来就直接送到安宁病房。
送尾也无爱继续做治疗，来转往安宁病房。
后来他儿子就问他的父亲说：“已经到这个节骨眼，你要不要接受真教会的洗礼？”
他讲，伊后生问伊讲，已经到这个时阵啊，你敢要接受真教会洗礼？
那个时候，他一口就答应了。
迄个时阵，伊就答应了。
后来在安息日下午，就直接紧急来做特别的洗礼。
也安息日下晡就来做紧急的特别洗礼。
感谢主，在当天的洗礼，他亲口见证，他看见了大天使。
伫咧迄间的洗礼，伊亲嘴来见证，伊看到大天使。
他说，他进到一个很奇异的世界里面啊，当中他看见了很多的天使。
进入到一个很特别的世界，里面有很多天使。
受洗不到几天，他在很喜乐的状态就这样断气，蒙主召回了。
受洗了几天，他在很平静的 的时阵来刷安息，
我就看见他从发病一直到离世，其实短短不到两个月的时间。
对，破病到离世，短短短不到两个月，
能够从当中悔改来相信，后面成为主内的弟兄。
会当为悔改相信，最后成做咱的兄弟姊妹。
所以他说他终于输了，其实一开始就是一直不愿意臣服在真理之下。
他说他输了，因为他一开始都不愿意信服在真理。
所以今天其实我们说，我们要凭着人的魅力，哪个比较会讲道去说服他，有时候很困难。
人说如果是要凭着每一个人的特色来说服每一个人是很困难的。
如果不是圣灵亲自的带领，人做的真的是非常的少。
那么圣灵亲自的带领，可以做的真的很少的。
过去在带这个大专啊，这个啊学联会，我都会请学生啊，经过一个主题，请他们能够写出一句话来啊。
过去咧带大专班的新学诶联会时阵，我也请因写一句话。
我记得有一年的福音论是在大德班哈，我劝请他们下课，如果你有感动，讲员讲的那么一句话，让你很深刻的这个记忆，你就把它投在箱子里面，我就把它做整理了。
我请学生若是有一句特别影响你有感受的话，甲写落来。
啊，其实也是帮助我，因为我常常用这些一句话当做我讲到的一些内容。
嘛是咧，甲我倒三讲，因为我嘛常常用这个话做为讲题。
那当中有一个学员啊，他记录，甚至用他的方式来啊表达了这一句话。
不是学完伊安尼记录嘛，用伊的方式来表达这句话。
他说：“做工如果没有果效。”
伊讲做工若无果效，
魔鬼也懒得理你，连阻挡他都觉得麻烦了、啊，这个浪费时间了、啊。
魔鬼嘛，笨蛋来甲你阻挡。
所以可见，我们今天做宣道有阻挡，感谢主，因为圣灵在同工。
今天的宣道呢，是由魔鬼来阻挡，嘛是感谢主，有信你的同工。
那第二句话提到，在祷告中，常常要有一种为主传福音的决心。
第二句话是在祈祷中要表达为主传福音的决心。
从祷告开始，也从祷告来做结束。
为祈祷开始，嘛为祈祷来做结束。
福音工作没有圣灵，就没有宣道。
福音的工作无信灵就无宣道。
所以今天我们教会，我们一定要看重宣道，我们更要看重圣灵在宣道工作里面的重要性。
今天你在教会看到宣道，更要看重圣灵在宣道顶头的重要性。
所以在圣经里面要我们求主能够打开传道的门。
在圣经里面要求主让人来打开传道的门。
在使徒行传也要我们求主打开信道的门。
在使徒行传里面也要打开信道的门。
在台湾我们传道这个门是方便的，
在台湾在传道这个门是方便的，
因为我们到哪里传福音都没有受到政府的阻碍，
因为我们在传福音都没有受到政府的阻碍。
但是信道的门好像一直没有打开，
有个信道的门刷干了没打开、
我们到在我们的对岸中国大陆，他们传道的门是关闭的。
在对话的门，对话中国大陆，大陆他们的传道的门是比较关起来。
我过去方便的时候曾经协助过好几次，发现他们信道的门是打开的。
我过去协助的时候有发现他们信道的门是打开的。
他们信主的人就像我们早期教会一样，都是一批批来信的。
他们信主的人就像是让早期的教会一批一批的人来信。
所以我们要求主能够将悔改的心跟赦罪的恩能够赏赐给我们的慕道朋友。
爱求神将悔改的心够下罪，因上述服务的朋友。
因为圣灵不同工，我们什么工也不能做。
因为圣灵若是无同工，那什么工拢无法度做。
我们谈第三个，世人生命尽头的倒数，这是我们宣道的机会。
第三个，咱来讲生命的宣道，这是咱上尾的机会。
啊，圣经提到，神划定我们住的疆界，也界定我们活在世上的年限。
神有界定咱活在世上的年岁。
人无法掌握生命的长度，但我们可以增加生命的宽度。
人无法度来将啊生命的长度，也唔过咱会当将啊是跨度。
我在传道的过程当中，在发生一件事情，突然我有一个很积极跟不太一样的想法。
我伫个传道过程中有一个代志发生，让我有一个真积极的想法。
我过去认为我们做侍奉，本来就是我们想做，我们就可以做啊。
过去我认为，咱若想要侍奉，咱就是想要做，就会当做。
我们能够做多长，做多久，我们就做多久啊。
那会当做偌久就做偌久。
我们都觉得说，我们可以做到退休才这个工作告一段落啊。
人都认为会当做到退休，工作再当过一段落。
我们看见最近有很多传道人在侍奉工作当中，可能因为身体的状况， 有些就没有办法持续来做侍奉的工作。
别人看到一些团队因为身体的关系可能暂时就没法做侍奉的工作。
在前几年也因一个火灾在防疫旅馆夺走了一个传道人的生命。
前几年在防疫旅馆里面一场火灾却夺走一个团队人的性命。
这个事件对我的冲击是非常的大的。
这个事情让我有很大的冲击。
因为这个离世的传道就是我神学院的同学。
因为这个团队就是我在新海的同学。
我们在当天下午还有 LINE， 因为他在防疫旅馆说我今天晚上要听你讲道。
因为那天下午我还有跟他联络。
后来我就把教会的连结就寄给他。
我就把教会的连结来传给伊。
想说晚上跟他谈论同学有没有什么指导的地方。
就说暗时来彼此讨论。
后来才知道一场火灾已经夺走他的生命。
后来才知道一场火灾已经夺走他的生命。
当然神有他美好的旨意了。
神有他美好的旨意。
我在跟他传道娘来对话的时候真的不知道怎么去安慰他。
我在跟传道娘讲话的时候真的不知道要怎么来安慰。
传道娘竟然鼓励我讲了一句我觉得让我非常感动的一句话。
传道娘转头来跟我安慰我。
他说神在上我们在下。
他说神在上顶头，人在下脚。
我们是受造之物，理当安静顺服。
人是受造之物，之物理当要安静来顺服。
所以传道娘当下他是接受的。
所以传道娘在那个时候是接受的。
从我同学陈传道的离世，对我的侍奉有了很不一样的观点。
但传道我的同学出来离世，让我有侍奉有真不同的想法。
你不是想做你就能做呢？
你不是想要做就可以做。
你不是当传道就一定做到退休呢？
你不是做到传道就一定做到退休。
神给每个人能够为主工作的时间，每个都不一样。
神给每一个人可以为他工作的时间都不一样。
所以我们今天存在的价值，我们有机会就要把握为主来做工啊。
今天你能存在的价值就是有把握的来做工。
所以诗篇就说求主指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啊。
诗篇这样说，求你指教我数算自己的日子。
哪一个人不会算日子还要求主指教吗？
哪一个人不会算日子还要主来教？
但是我们真的不会算日子呢。
要不我们真的不会数算日子。
我们这人世间什么是最重要的事情？
在人世间什么是最重要的？
你一定会跟我讲传道做主工传福音啊。
一定会跟我说传道就是做主的工作来传福音。
我们将来才知道如何要向神交账啊。
未来才能怎样再当个主来高效，
一切都是附加价值的啊！
一切都是附加价值。
好，你现在在你一生当中，那你人生的规划里面，你花了多久时间在做圣工跟传福音呢？
在你的人生规划中，你有偌济时间来传福音、来做侍奉？
我们不也把很重要的事情常常排在我们排列组合的最末端、最不重要的位置吗？
那是不是把这个重要的代志排在上尾？
有时候神让我们遭遇某些的困境、某些的灾难，我们突然觉醒，我们的生命应该往正确的方向走。
不是啊，主刚提醒，咱的生命应该用更加对、更爱用正确的方式来行。
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的人生真的很短，
咱的人生真正就短。
生跟死它是一个过程，
生跟死只是一个过程，
很快就过去了，
真紧就过去。
死后我们有两个很清楚的去向。
死了，我们有两个很明确的方向，
不是永生就是永死，
不是阴性就是阴性。
所以我们如何在这短暂的一生，我们死了将来是无愧来见主面呢？
要怎么在这短短一生了，死了是无愧欠来见耶稣。
所以死亡不可怕，死亡是我们盼望实现真正的开始。
死亡是人的梦梦来说来实现的真正的开始。
可怕的是你不知道怎么去面对主耶稣啊。
说较可怕的是你不知道怎么来面对主。
所以我们看人的一生，虽然每一个人生可能过程都不一样，
每一个人一生过程都不一样，
大概我们如果画一条线规划人生，大概不外乎就是这几个阶段吧。
来为一条线来规划，大概就是这几个阶段。
0到25岁是我们读书建立本质学能的一个过程。
出世到25岁大概就是在读书。
25到60岁是我们工作的时期。
在25岁到65岁是在做工作。
65到75算我们退休最能够这个去享受人生的过程。
65岁到75岁是退休了，上一代享受人生的过程。
75到80以后是我们人生最煎熬，要去面对很多疾病痛苦的过程。
在75岁到80岁是咱面对上侪疾病甲的痛苦。
我们请问80岁寿命很长吗？
大家说80岁的寿命很长吗？
应该很长吧。
是很长。
我们如果把它换算，80 八十年乘一年三百六十五天。
那那个八十年来话，这一年三百六十五天。
其实这样算还不到三万天呢。
安尼算起来不到三万天。
啊，这个三万天换算新台币三万块，你能够换什么？
三万。哇，这是三万块新台币，但哇塞！
有一次大专的课程，我用这三万块，你们手上都有三万块的现金台币哦。
有一次大专的课程，我用三万块的新台币。
做人生大拍卖，比方说啊，买什么啊，等价多少，你要去从这个三万块去扣掉，好像扣掉你生命的岁月一样。
来这节拍卖就刚刚是哇，这零星的岁月。
啊，这个人生大拍卖玩下来，真的哇，觉得真的是人生真的是很短。
这个零星的大拍卖，这个扣点上完，感觉人生真正
那你觉得三万天还不错，还蛮多天的啊。
你感觉三万天是够真侪天？
好，那其实我们来把它算一算，扣一扣，真的没有几天呢。
那拿来扣了，真正是无几天。
我们大概已经花了三分之一做睡觉的时间。
差不多有三分之一都是伫咧睏。
啊，四点八年我们要吃饭的时间。
将近要五年的时间是伫咧食饭。
三年交际应酬聊天的时间。
三年是开讲的时阵。
有人统计姐妹要花 1.6 年做化妆的时间。
有的人说女人要开 1.6 年来化妆。
扣掉前十年的不懂事，还有心有余力而力不足的后十年。
扣掉无捌代志的前十年，佮有后壁无遐多做代志的十年。
所以我们看哦，人真正能够学习思考来为主侍奉那个精华的时间有多长？
一个人可以真正来思考，还有学习，还有为主侍奉的时间有多
长？大概只有23年，换算只有8000多天而已。
算起来才有8000几天。
所以你还觉得说，哎，我们还有很多时间可以耗费在一些不必要的事上吗？
你感觉我们还有时间可以浪费吗？
所以我们看见人随着年纪的增长，会不断的修正我们的自我价值。
人随着年纪的增长，会来修正咱的自我的价值。
在台湾的环境啊，这个0到25岁比的是学历。
在台湾在25岁已经比的是学历，
25到65岁比的是经历，
在25岁到65岁所比的是经历。
其实比到后面老了，比的是什么病历而已啊。
我到上尾老啊，所比的是病历。
我们看孩子期间玩具最有价值。
在婴儿时阵，佚佗物啊是上价值。
你到了上学期间，课业最有价值。
伫咧上学时阵，功课是上价值。
到了青年，婚姻是最有价值。
到了青年的时阵，婚姻上价值。
到了中年，事业最有价值啊。
到了中年，事业上价值。
到了老年，什么都不重要，传到健康最有价值。
到老年的时阵，健康上价值。
我们没想过，当你的生命剩最后一刻、最后一分，你觉得什么最有价值？
人敢有想过，到人生上尾的时阵，什么上价值？
不就是永生最有价值吗？
就是用阴心上给大。
当我们一年一整天，我们花了多久时间在追求有关于永生的事情呢？
对啦，每一年每一天，咱开偌济时间来追求阴心的给大。
所以我觉得，在人生的倒数里面，我们要做什么样的预备？
在人生命的受损中，要做什么块的准备？
我觉得有三个阶段是很重要的。
三个阶段是最重要的。
第一阶段，传道书的12章13节说，总意就是来敬畏神。
传道书12章13节来讲，就是来敬畏神。
这就是我们人当尽的本分。
这是人灵所当尽的本分。
因为将来我们都要受到这个神的审问。
因为将来咱都要受到神的审问。
那第二阶段，我想很有感觉的哈。
第二个阶段。
好，我们来看这段经文，请看希伯来书的12章。
请看希伯来书12章。
希伯来书，请看12章。
希伯来书12章，
我们来看27到28节。
请看27章到28节。
希伯来书的12章27到28节。
希伯来书12章27章到28节。
27节，这再一次的话是指明被震动的，就是受造之物都要挪去，使那不被震动的长存。所以，我们既得了不能震动的国，就当感恩，照着神所喜悦的，用虔诚敬畏的心来侍奉神。我们最近发生这个地震了，很多人开始在生命当中有不同的觉醒。
最近所发生的地震，让人有不同的觉醒。
那为什么神允许震动的国度呢？
为什么神可以允许震动的国度？
借着震动的国度，我们才能够转个方向来盼望那个将来不震动的国度啊。
借由震动的国度，咱才能来盼望将来那个不震动的国度。
所以我们就不被这个震动的国度去否定了我们存在世上的价值了。
咱无去用这个会当震动的国度来否定咱 存在价值。
所以我们已经得着这不震动的国度的盼望啊！
但已经得到这个不震动的国度的盼望。
所以我们的价值观跟一般没有信主、没有盼望的人绝对不一样的。
但价值观跟一般无信主、无盼望的人是无同款。
所以主期待我们在这个震动的国度里面，我们要如何来生活？
主会让期待让在这个无震动的国度要安怎来生活？
提到这边有三件事情，
才有讲到三件代志。
第一个，每天活在感恩里面。
每一天活在感恩里面。
你说地震传道有什么好感谢的？
你说地震是要感谢什么？
感谢主，你不是属世的人，我们将来是属天的。
感谢主，你不是属世的人，你将来是属天
的。第二个，我们要成为神所喜悦的人。
第二个，来加做神所喜悦的人。
我读到这一段，我每次都会连到哥林多前书的第十章的这么一段话。
大概都会联想到哥林多前书第十章。
哦，我们跳脱来看一下哥林多前书的第十章。
哥林多前书第十章。
前面叙述他们都是蒙神救赎的一群人。
头前来讲，因都是蒙神所救赎的一群人。
他们当下也受洗归了摩西。
因嘛是受洗归了摩西。
他们也吃了一样的灵食，一样的灵奶。
因吃同款灵食，够灵呢。
我们看第五节说，他们多半中间是神不喜悦的人呐、
啊。又过第五节讲，因中有一半以上拢是心所无佮意的人。
我看到这段经文非常的震惊呐、
啊。或者这则经文真惊吓。
在神的选民里面，既然有多半，我们如果字面翻译，一半以上啊。
在神的选民里面一半以上
是神不喜悦的人、啊、
是神所不喜悦的人。
那今天在我们当中是不是有这样的比例呢？
在现在在我们当中也是这样的比例
吗？我们是不是多半也是神不喜欢的人呢？
那是不是有超过一半也是神所不喜欢的？
所以可见我们在当，我们一定要成为一个神所喜悦的人。
所以我们一定要吃这神所喜悦的人。
后面提到用虔诚的心来侍奉神。
后面说要用劲虔诚的心来侍奉神，
所以我们活着就是一个做工的机会啊！
啊，那是活着就是有做工的机会。
在主里面做工绝对不是徒然的。
在主里面做工绝对不是徒然的。
一个生存的价值很有智慧的人知道，我所努力的什么是将来使人能够带得走的。
一个知道的人知道我现在所打拼的是将来我可以带走。
如果你现在所努力的是使人都带不走，你到底在努力什么？
你现在所打拼的是你将来没办法带走，这样你是在打拼什么东西？
如果其实死了你所做的能够带走，那才有最有价值啊。
死了啊，当带走的才是最有价值的。
那到底人世间什么是死了可以带走的东西呢？
在人世间什么是可以死了所带走的？
启示录十四章的十三节这么说。
启示录十四章十三节这样
说，他说在主里面儿时的人是有福的。
在主里面死的人是有福的、
啊、他们喜乐自己的劳苦，
因歇了家己的劳苦，
做工的果效也随着他们。
做工的果效嘛随着因。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今天在世上一切的努力得到的都不是你的。
姐姐，世间所得到一切努力都不是你的。
你拥有的房地产、拥有的存款都不是你的。
你有的钱跟厝拢不是你的。
我们离开世界的那一刻，就归你的继承人，你什么也带不走。
你离世迄个时阵，遐物件拢是你的继承人。
什么是属于你自己可以带走的呢？
什么是你会当打造的？
为主所做的工，这个功效、工价，你可以带走。
为主所做的果效，够有功价，是你会当做打造的。
我常凭着信心跟弟兄姐妹这么说，这不是开玩笑的话。
人凭着信心，不是讲生起来跟兄弟姐妹安尼讲。
存款簿里面金额你是带不走的。
家庭婆来的民间是把它都炸造。
什么事你可以带走的？
什么下面是你也当炸造？
我们奉献到教会，财务开的奉献收据那个数字是属于你，你可以带走的。
你说奉献财务所开的收据，那个数字是你也当炸造。
也就是说，我们今天为主所做的工，这一切是都有价值。
当为主所做一切工，拢是有价值的。
所以做工成为我们人生第二个很重要的阶段。
做工假设人人生很重要的第二个阶段。
第三个阶段就是人生的两件大事。
第三个阶段就是人生中的两件大事。
提摩太前书十章十六节这么讲。
提摩太前书四章十六节这样
说。要谨慎自己还有自己的教训。
你要谨慎自己还有自己的教训。
在世上要恒心要努力。
你在这些事上要恒心。
这么做能够救自己也能够救听你的人啊。
安尼做，会当救家己，嘛会当救听你的人。
什么是我们人生的两件大事？
什么是人生的两件大事？
因为这两件事是将来我们要面对神的审问的。
因为这两件大事是未来来面对神的审判。
就是救人，就是救己。
就是救家己救别人。
所以我们要在人生的每个阶段，我们要不断的把自己带到一个得救的状态里面。
在人生每一个阶段，都要把家己带到得救的阶段。
把自己稳定了，我们再透过宣道的力量，把更多属于神的羊群带到神的羊圈里面。
把家己稳定了，透过宣道，当把更多新的羊带到羊群里面。
这个就是教会的两大任务啊。
这是教会两大任务，
对于内来牧养工作，对外就是做宣道的工作。
对内牧养跟对外宣道，
如果教会这两件都不做，那教会的成立就失去它的宗旨了。
但是这两件事都没要做，教会就失去心里的意义。
所以教会将来要受到神的审判，我们要面对神的审判，就是这两件事情。
教会给我让为着未来要受到神的审判，就是这两件事。
所以神要问你，你有把自己带到得救的地步吗？
先问你，你敢有把家己带到地球的脚步？
你的生命曾经有带过别人来过教会来信主吗？
你的生命敢有把带过别人来信主？
所以我们要在别人的灵魂方面看见自己的责任。
来在别人灵魂看到家己的责任。
有人说世间最大的爱是什么？爱他的灵魂。
有人说世界上最大的爱就是爱他的灵魂。
有一句话又这么说了，
有一句话这样说，
我们不要成为别人信仰的拦阻。
让我们他加做别人信用的拿走。
什么叫做信仰的拦阻？
什么是信用的拿走？
福音传到你这里，却无法再从你传出去，你成为别人信仰的拦阻。
福音传到你家，刷不到为你来传出去，你就是加做信用的拿走。
你说传到我没有阻挡他来信主，可是福音没有从你口中传出去，你就成为别人信仰的拦阻了。
福音无为你的嘴内底传出去，你就加做别人的信用的拿走。
这是一个很积极，让我们能够重新反思的一句话。
对，是让好像思考的一句话。
约拿在尼尼微传警告，给我们一个很大的醒思。
约拿在尼尼微下传警告，后来反省。
因为他知道传警告的是他的这个以色列头号的敌人呐、
啊。伊知影，伊要传警告的所在是以色列。上大的敌人，
尼尼微就是当时这个亚述帝国的这个首都了。
尼尼微以下是在当时亚述帝国的首都。
所以约拿刻意不去传福音，跑到他斯去，为的是什么？
为什么约拿要特别走往他斯去？
因为他知道他不去传，他们那些人就死定了，他可能认为是活该的。
伊知影，伊若是不去传，因就是会。哎，去了了。
所以今天你要让一个人下地狱，很简单，不要传福音给他。
今天你要一个人，或者人落地啊，真简单。
因为你不传，他就死定了。
因为你若是无传，伊就无福音啊。
所以每个弟兄姐妹，我们都扮演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
每一个兄弟姐妹都有一个真重要的角色。
曾经外教会做100间教会做了一个问卷的调查。
外教会有做一个调查。
我看这个调查呢，到我们真教会大同小异吧。
这调查跟真教会差不多。
我们来看一看，我们来做个参考。
那来看一下，
5%信了之后是没有回到教会来。
5%的信者是无回来教会。
10%是下落不明，甚至是遗失人口。
10%是不知道他的行踪。
20%基督徒从来不祷告的。
20%基督徒是无咧祈祷。
25%从来不读经的。
25%无咧读圣经。
30%是从来不参加晚间聚会的。
30%无伫咧参加暗时。
40%是从来不奉献的。
40%是无伫咧奉献。
你不相信，你可以问财务。
你若是无相信，你会当财务。
50%是不参加安息日聚会的。
50%是无伫咧参加安息日聚会。
如果我们现场有200个弟兄姐妹参加安息日聚会，
现在现场有200个兄弟姐妹。
大概可以推算这个教会的这个会籍人数大概有400到500个。
可以推算会籍人数差不多有400到500个。
因为50%是不来参加聚会的。
因为50%是不来安息日的。
60%不参加团契活动。
60%不在参加团契。
70%从来不向人传福音的。
70%不跟人传过福音。
所以教会里面传福音的就那30%而已。
教会里面那传福音的只有30%。
80%从来不参加祷告会的。
80%无参加祈祷会。
90%不建立家庭祭坛。
90%无家庭祭坛。
很多人95%离世，一个人都没有带一个人信主。
95%从来无传了任何一个人来信主。
我不知道我们看到这个数据的时候，拿到我们教会来看，你觉得怎么样？
这个报告若是提到当真教会来看，
我们是不是也会成为那95%死的？我们一个人都没有带人来信主呢？
那是不是加这些95%的人？
那我们今天想想，我们如何来带人信主？
今天我们要怎么传家人来信主、
啊、保罗说我栽种亚波罗浇灌，叫他生长的是神，
说我栽种了亚波罗浇灌了。
教会里面我觉得我们要分工了、嗯、
在教会里面来分工，
有人要栽种去传福音，
有的人要栽种去传福音，
要当亚波罗要懂得跟进，
但是我们来做亚波罗就要跟进，
但是我有神叫他成长，我们要靠着祷告来扶持来带领，
好像有神叫他行动就要靠基督来传领。
我们看引人信主、啊、我们说宣道工作就是一个主动出击的，
人说宣道的工作就是主动来出击，
第一个一定要主动，
第一个要主动
才会产生互动，
才有互动，
互动当中就会带来感动，
互动的当中就会传领感动，
感动之后他就会有一种心动，
感动了他就有心来感受，
行动最后他就有所行动了，
最后一点行动。
我们来看这整个动词里面，第一个一定要有开口传呐、
啊，家的来的一定要有开口来讲。
那弟兄姐妹要准备啊，哎，我们今天信仰到底好在哪里？
兄弟姐妹得要准备，让今天的信仰是好的什么所在？
你主动做不是只有聊天，我们要聊天呐、啊，聊天上的事情呐、
啊。当然。来讲天顶的代志，
那去分享主在我们身上的恩典呢、啊？
来分享主在咱身上的恩典。
圣灵工作在当中就会有运行，
圣灵在来在运行。
慕道者体验了，他就心动了。
慕道者了体验一点心动，
后面他就决心受洗了。
了后一点决心受洗。
所以传福音前面是我们要做的。
哎，传福音的头前是咱来做，
主动互动，后面是神在做，神亲自动工。
要是心清新动工，
那动工之后他就毅然决然来接受洗礼，
动工了他就接受洗礼。
所以我们来看这个关系图，传福音撒种浇灌是在人，
这个传福音的亚静跟浇灌是在人，
但是把人带过来就全凭神的带领了。
要跟人带过来就是会凭着神的带传而
已。因为时间关系，我们后面来做一个小的结论。我们来看这个哈，保罗信主前后，我觉得有两句话是值得我们去深思的。
保罗来信主的头前跟后边有两个话来让来思考。
他第一句话说：“主啊，你是谁？”
第一句话，伊讲：“主啊，你是什么人？”
第二句话：“主啊，我当做什么？”
第二句话：“主啊，我应该做什么？”
那保罗为什么称主啊？你是谁？因为他当时还不认识这个主，就是耶稣。
因为那个时候保罗不知道这个主就是耶稣，
当他认识之后呢，他的反应就不一样了。
他如果是识了他的反应就不一样，
他说我当做什么，
他说我当做什么。
我想我们在座每个弟兄姐妹，我们不应该再问第一个问题吧？
在这里兄弟姐妹不应该再问第一个问题，
我们都认识主就是天上的神，
我们都知道主就是天上的神。
我们应该问的是主啊，我当做什么。
我应该问的是主啊，我应当做啥。
我记得有一次我到一个教会来做宣道的讲师，
有一次到一个教会说宣道的讲师，
后来那个执事上来就讲了一段对话，让我觉得会心一笑了。
这时候说一段话让我听了 有感受。
他说上课听到很心动，
他说上课来听到是心动，
小组分享很感动，
小组的分享是很感动，
会后祷告很激动，
会后祈祷也很激动，
祷告立志没有行动，
要祈祷日子却无行动，
一旦回到家动也不动了。
啊，回去厝了，却拢无叮当，
真的是让人会心一笑哈。
会予人，
所以我们今天福音工作我们要怎么做？
现在福音的工作要怎么做？
我后面提供过去我在牧会当中的一个经验啊。
提供了较早的经验。
啊，这个宣道讲及之后一定要趁胜追击，因为打铁趁热啊。
赶紧来做。
我过去在我带领的教会里面，我就做这个祷告墙嘛。
过去我说传教教会我来做这个祈祷，
我就说只要你在祷告里面想到那个人，就把它填上去。
你想到那个人你就把它写起来。
我们这个可以在半年前就可以做了，
也半年前就可以来做。
哦，包含可能是我们未信的家人，
可能是人没信主的出来的人，
也可能是我们所亲近的这些职场上的好朋友，
还是公司的同事。
只要你祷告里面想到这个人，我们就把这个在一个祷告墙里面把它写上去，
就可以把它写起来。
那这个部分会有一个具象化，我们每次来到教会一看就看到了。
我们如果是来到教会就可以看到。
好，那这个人后来我们有邀请还没有来，有邀请我们就打勾，
有个邀请伊无来，咱就嘛甲勾。
邀请他来了，我们再打勾。
那是已经甲邀请伊来啊，来加个。
后来他来信主，我们再打勾。
伊然后信主，搁甲勾起来。
其实这个当中花了很多时间在祷告的。
这当中是开足侪时间来祈祷诶。
我想每个弟兄姐妹应该都有一个口袋名单吧。
每一个兄弟姐妹都有一个名单。
如果能够在当中，当然会有压力啦。
也总得有压力，
因为每次聚会看到这个名字，就是我们的压力啦。
因为每一次聚会看到这个名字，就是压力，
就成为我们一个祷告很重要的内容。
一个假设让基督来临。
我们在赞美诗唱啊副歌来唱这个诗歌。
当在赞美诗副歌来唱这条歌。
工作没有完成，我们如何来建筑？
工作无成，那是要怎建筑？
未领一人如何将来来面对神？
无领一个人来归向耶稣，将来安怎面对神？
所以今天我们人生要一个很清楚的大方向。
今天咱人生有一个大方向，
就是保罗所说的持定永生的概念，
就是持定永生的概念。
我过去在一间教会牧会，我就定这个主题海报，我就是画这个海报。
在这间教会牧会，我就画这个海报。
所以我们今天要明确一个人生的大方向。
今天要有一个明确的人生，
才不会在人生的路上走迂回的道路，
才不会在人生的路上走。
这个箭头就是永生，
这个箭头就是永生。
那今天我们人生会有很多阶段性的方向，
今天人生有很多阶段的方向。
传福音工作为了永生，
传福音的工作为了永生。
教会侍奉为了永生，
教会侍奉为了永生。
未婚青年找对象也是为了永生，
为了要结婚的青年来找对象也是永生。
面对的病痛痛苦也是为了永生，
面对的病痛也是为了永生。
我们读书教育婚姻家庭全部都为了永生，
人的读书婚姻教育都是为了永生。
如果人生我们是朝着这个方向走，
但是我们人生是为了这个目标来走，
即使人生已经到最后的倒数计时，那又怎么样？
就胜利已经走到最后是该安怎？
我曾经听过青年提到什么叫做人生的意义，
这青年说什么是人生的意义，
他就是不断的确定走在一个回家的路上。
他就是确定自己一直是走在回去家里。
我们信仰这条路就是肯定的走在永生的路上，
但是因为路就是肯定的走在往永生的路。
所以恳求主能够亲自来带领我们，
求主亲自来带领我们。
抱歉拖到一些时间，拖到一些时间，
拖到一些时间。
求主能够透过我们这三篇的讲道，在当中，能够激发我们一个宣道的使命。